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要讲一个特别的题目，会暂时中断我们之前的那个系列。那么就是关于叫做从神的圣经的角度，我们来看教会的慈善的这个观念是怎么样的。我们很感谢主呢，上一周借着这个林弟兄给我们讲这样的一篇道，那么这样的一个道理是很多人也都是看到过的只不过是借着他的仆人继续来去提醒我们的时候，使我们会有新的一个领受。那么他给出的这几个挑战，不知道大家现在是不是还能够记得。那么我们就是在马可福音这边清楚地写着，耶稣看见那个少年的官很爱他，对吧？他的道德品行非常的优秀，耶稣很爱他，但是这样的爱他也没有说那好吧，今天救恩到你这儿了，却是给他一个挑战，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首先这个富少年的官，他在问耶稣的问题就是，我当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是这样一个问题，对不对？所以耶稣对他的这个回答，这里边会提到说，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然后你还要来跟从我。于是这个少年的官忧忧愁愁地走了。那么我们都注意到了这样的经文，于是很多的基督徒也会情不自禁地去问，哇，这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旨意吗？是不是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必须要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再来跟随耶稣才能够有永生呢？其实我们说这个跟整个圣经所启示的道理是并不冲突的。如果一个人他真的变卖了所有的分给了穷人，然后他跟随主，此后他得靠什么生活呢？靠信心生活，对不对？所以说这跟因信称义的道理是完全是统一的。而且事实你看到后边其他的许多地方，耶稣也不是要求每个人都要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的。你像那个上周也举那个例子，他讲撒该这个人呢，他说我把一半给穷人，我如果讹诈了谁再还他四倍，耶稣就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你可以看到那不是一个硬性的标准，所有人都要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对不对？起初那个使徒教会的时候，那些很多人包括那个巴拿巴也是把自己的田权土地都变卖了，放在使徒脚前，对吧？当时是这样的。然而你会发现并不是以后所有的世代都是这个样子。因此我们说这样的一个挑战究竟对于基督徒而言是什么样的意思，尤其这里边耶稣所讲的这个核心的命令，什么叫做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做什么？这个就是慈善，对不对？是做行善的事，是慈善的事啊，也有地方叫慈惠的事。那么这样的一个事情究竟在圣经里是怎样的一个意思，我们应该怎样的去把它做出来，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一个主题。好，我们会从这么几个方面来看慈善的必要、慈善的方式、慈善的目标、慈善的学习、慈善的阻力和慈善的果效这方面来看。首先我们要看慈善这件事情它的这个必要性是来自于哪里。我们说它是直接来自于神的榜样、神的旨意，也是神的命令，并且它是真基督徒的标志之一。我们要一个一个来看。那么说它是神的榜样，你会看到有数不尽的这样的经文，新旧约都有，这里边提到说耶和华是有恩惠有公义的，我们的神是以怜悯为怀的。旧约就是这样讲，新约里边一样的，当使徒们在传讲天国的福音，提到耶稣的时候，他们讲神是怎样以能力和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耶稣一生的事工是什么呢？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我们知道他当然还在会堂里教训人，他还去传讲天国的福音等等。可是耶稣一生的工作并不只是 讲道讲道，除了讲道，除了传福音，没有别的事情。他是关注穷人的，他是怜悯这些孤儿寡妇的，他是关心那些个受压制的人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了神自己的榜样就是这样的，他就有这样的一个慈善的一个心是在这里边预备的，并且是这样去做的。然后神明确的旨意又是怎么样？我们来看，在箴言书里边也有提到，箴言书里边有提到说，富户穷人在世相遇都为耶和华所造。那么这样类似的还有一两节都是在这个箴言书里边。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些经文之后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他说有世界上，首先承认他有富人穷人，并且这两样人在世上会相遇的，可这件事情呢都是出于耶和华，耶和华就是造了富户也造了穷人，然后要他们在世相遇。这样的一个是什么样的意思？我们说这是出于神的旨意，出于神的旨意，他要这些个富户借着看到他周围的穷人能够学会有怜悯的心，有施恩的心，有愿意奉献出来他的财物的心。他也要这些穷人学会在这样的困苦的时候去仰赖，去依靠神，并且也要学习一个事情，可能是很多人很少会关注到的，接受别人的帮助，这也是需要勇气和需要学习的。咱们中国人是自古以来秉承的一种叫万事不求人之类的理念，对吧？因为觉得是接受别人的帮助之后就会欠了人的人情还是怎么样的，所以这个心态来讲也是作为穷人是需要去学习的，他需要去正确的去领受，如果别人去对他的帮助，他要感谢的是神，不是感谢人。如果你就是为了感谢人，这个事情真的很麻烦，这果然是欠人情，对不对？所以说穷人富户穷人在世相遇是都为耶和华所造。到了新约里边，保罗讲，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你会看到我们被造的一个原因之一是什么？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说人被造出来，上一个节经文也讲上帝造人之后的一些个目的，人被造究竟要干什么？创世纪里边你看到要我们去管理这个世界，对吧？第一章就告诉你我们人被造要去管理这个世界，然后在以赛亚书也提到我们要荣耀神。那究竟什么是荣耀神呢？就是在这上借着这些善事，借着爱心，借着怜悯，借着公义，借着许多能够反映神荣耀属性的事儿去荣耀神，对不对？只不过呢我们人从始祖开始，人彻底的堕落了，堕落了之后失去了这个目的，也没有可能再去真正的从神的那个角度去行善事，也就是行那些神预备叫我们行的事儿了，因为已经被罪所玷污。因此耶稣来是要去解决这个罪的问题的。当我们真正凭着信心来到主面前，我们的罪被他亲自的赦免，被他的血洗净了以后，你回归到了一个起初神造你的那个样式的时候，这个话题就仍然又摆在了我们面前。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如何去度余下的年月？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究竟要怎样回到神起初给人的那个命令和要求？这里边这个旨意告诉我们，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我们被造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为要叫我们行善，而且这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是很重要的经文。彼得前书二章十五节也是提到这个，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今日的这个信仰，我们得说有时候我们关注传福音，我们承认这绝对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第一重要的事情，我们抢救人的灵魂，那个当然是最重要的事情。然而有时候我们不能把最重要的就变成了唯一重要的事情和唯一的事情，这个是有重大区别的，对不对？如果说我们只是给别人去传福音， 如果这个人不信，那就下一个，给下一个人传。他现在实际的需要你完全不去看，不去关注的话，这就变成了另外的一个走了极端了，不是神的心意。我试问你，耶稣在讲好撒玛利亚人的那个比喻的时候，如果你路过那个躺在地上被打得半死的那个人，他现在昏迷在那个地方，你知道他会不会信福音吗？你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吗？你不知道，对吗？可是你只看到他有需要，那么你看到有需要的这个人就躺在地上，你要做什么？你不要以为这种观点很奇特的，就是原来在地震的时候，汶川地震的时候，那么就是有这样的一种观点，我是亲耳听到的，会让我觉得很震惊。所谓基督徒讲的，说你去了呢，你不可以给他那些个物质的帮助，这是什么逻辑呢？你看这个灾民刚刚经受灾难，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现在缺矿泉水，缺药品，缺吃的，他虽然缺这个，但是如果你现在给他这个，他就得到了满足，得到了暂时的缓解，他就不能去在那种缺乏当中去仰望神，去寻求神的旨意，去认清自己是一个完全败坏的罪人。所以这个时候最优先要把福音带给他，他如果不信的话就不行。如果你这个时候要去做这个善事，怎么慈善等等，那是魔鬼的工作。我真的听到人这样讲，我不想说反过来反唇相讥，哇，你才魔鬼工作呢，这就变成了跟世人一样了。可是圣经里说，这是那糊涂无知人，对不对？这是那糊涂无知人才会这么看基督的信仰。这群人只是传福音的，其他事啥也不管，明明那么多重大的需要，人家这么惨，刚刚失去亲人，你去了却讲一些个对他来说很遥远的事情，他现在需要的是一瓶矿泉水，就这么简单。所以说神的旨意是要我们行善的，好去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包括在旧约里边也是这样的例子，旧约里边我们看到有许多的很繁杂的一个宗教的事，比如说那个各种的献祭的制度，各种的禁食，各种的什么，是不是？在以赛亚书里边神说我所拣选的禁食是什么，这个有一个上下文的，你回去看这个以赛亚书的58章，他一开始他就讲，我并不喜悦这些个公羊的脂油，我岂是喜欢这些祭物呢？我岂是，他是在斥责以色列人的罪恶，对吧？斥责的时候他说，我所拣选的禁食是什么？你会看到这种似乎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宗教方面的一个做法，禁食。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以这个作为操练，对吧？禁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神说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意思就是，对吧？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首先这是从那个负面的说，不要去犯罪，不要去欺压，不要去伤害。再下边，不是要把你们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将赤身的给他遮体，顾惜自己的骨而不掩藏吗？这是神亲自这样讲的。一切的这些献祭的事情，禁食的事情，这些事情都会指向到你最终你要体现神的爱。所以我们说这是神的旨意啊，从各个新旧约的经文都可以看到，去行善这是神明确的一个旨意。那么当然这个也是神的命令，神的命令讲到这件事情呢，有正反两面的很多的一个命令，我们找出几条来看。从正面来看，神说箴言书里边也有，他说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那究竟什么人是应得的，等一下我们会讲这个问题。这里边讲的是你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手还有行善的力量，你不可推辞。第二个也是福音书当中所讲的，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上一次我们也讲了，这个话的精义是说，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做好随时这样做的准备。当神真的这样呼召你的时候， 你能够以信心做出正确的回应。如果咱们说起来，连你的命都是神救的，你其余的一切难道不是全属于神吗？这是这个事情的一个根本性的出发点。神都为你死了，对吧？连你所有的一切也是神所赐给你的。所以说我们如果说做了这些事情，也没有什么可以夸口。当然并不是神去要求每个人都要这样做，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但是我们每个人的心要做好这个准备，这是神明确的命令。加拉太书保罗也提到，所以有了机会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这人给我们一个重要的信息，首先我们讲教会要有慈善的这件事情，并不是说教会的慈善的事情就只给内部的基督徒去用。还是那个比喻，你看到躺在地上那个人，你根本没法判断他是不是基督徒，你只能看到一个他是有需要的人，对吧？所以这叫做向众人行善，有机会就要这样做。只不过呢，的确有一个优先级，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你向外邦人你都行善，你不可能眼看着自己的弟兄姊妹遭遇困苦的时候你就无动于衷，是这样一个道理，对吧？他有优先次序，然而不等于就只给信徒做这样行善的慈善的事情，是众人，但是更当向信徒一家。所以说这个是神的一个命令，这个命令是正面说的。那么反面也有讲过，这样讲，他说周济贫穷的不至缺乏，阳痿不见的必多受咒诅，见死不救的是吧？见困不帮的，阳痿不见的必多受咒诅。雅各书也提到，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那么有谁不知道吗？对吧？还有箴言说塞耳不听穷人哀求的，他将来呼吁也不蒙应允。这跟耶稣的许多教导是一样的，你不怜悯人，我的天父也不怜悯你，你不饶恕人，我的父也不饶恕你，对不对？你去掐住那个人的脖子要人家欠你的十两银子，那我的父就要去审判你，要你欠了一千万两银子。你如果不听穷人的哀求，将来的父也不听你的呼求，你在父面前你更穷，你比那个穷人对你的那个相比起来的穷要穷得厉害，对吧？所以这是圣经里边有正反两面都在讲到这个问题，这是神明确的命令。所以善不是一个人动的一个想法。然后我们讲有这个慈善和行善的这件事情是真基督徒的标志之一，不是唯一标志，是之一。真基督徒有很多的标志，我们说这是其中之一。诗篇112篇的第九节，这节经文也在新约里被引用，并且被用在耶稣身上，但至少在原文里边它是指一个很公义的一个义人，他的后裔，这样的一个意思，说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他的脚必被高举，大有荣耀。无论你讲这是指的是耶稣说的还是指着人说的，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神所喜悦的一个榜样，周济贫穷施舍钱财这样一件事情。然后箴言书我们大家都很，尤其姊妹们喜欢，其实弟兄们更喜欢的一段经文就是论那个贤德的妇人，对吧？箴言书的最后一章提到这个贤德的妇人，他做什么？有许多这个钱，据我所知，人的家里的钱似乎是妻子在管，是吧？那么这个主妇他怎么掌控这个钱财？这里边提到这个贤德的妇人，他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因为他要眼中看得见这件事情，并且有这个善心去做。我们说这是一个真正的信徒的一个标志。《使徒行传》里边提到说，在约帕有一个女徒叫大比大，就是多加，她广行善事，多施周济等等，有许多这样的经文。并且哥尼流这个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甚至于就是根本是一外邦人，对吧？然而呢，他也是，他是个虔诚人，他和他全家都敬畏神。这两句话其实很多人说怎么叫做虔诚呢？又怎么叫做敬畏神呢？怎么叫做敬畏神？怎么叫虔诚？这里面提到了几个，两个而已。他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一个多多，一个常常。 如果我们参照这个，我们常常祷告吗？那么你常常祷告的时候，你有想过多多周济吗？这是同样的一个力度的。后文还会提到，神去称赞他的时候，要将福音带给他的时候，也是就这两件事情在说，一个是他的周济，一个是他的祷告。所以我们说，这是真基督徒的标志之一。而一个真教会就是由真基督徒组成的，对吗？所以毫无疑问的是，一个真教会的标志也是必然有慈善的这个事情。你必须明白，真教会是以耶稣为头的一群真基督徒组成的这个真教会，不是说某些人群的聚集。每个人谁都无法判断在一个聚会当中谁是真基督徒谁不是真基督徒。我说的是，那是从那个属灵的意义上，以耶稣为头带领的这些真基督徒聚成的真教会，必然会有这个标志，就是去顺服神的各样的命令，包括这里边他的旨意、他的榜样和他的命令明确告诉我们的这个慈善的这个必要。好，下一个问题我们就看慈善的方式是什么。方式也很重要，是不是真的变卖一切啊，分给穷人？你家里现在有两套房子，卖了；有一辆车，卖了；身上穿了一件衣服，羽绒服很好，卖了，自己穿单衣去，是吧？是不是这个意思？究竟是什么意思？慈善的方式是怎么样？我们讲圣经其实讲得非常的细，我可以用这么四句话来概括，可以叫做量力而行。这个说的是下限，我不是说你必须量力而行。如果你真的有那个感动要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我深信这是神喜悦的，对吗？这绝不是说不该这样做。但是我说，咱们公平的讲，圣经到处的关于这个事情的一个讲记载是什么？第一个叫量力而行，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如何叫量力而行。他是约翰在约旦河施洗，讲悔改的洗礼的时候，众人觉得扎心，他就问施洗约翰，我们该做什么？我怎么叫做悔改了？这里边约翰的回答很有意思的，他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分给几件？虽然没有说分给一件，但是就是那意思，对吗？能不能说有两件衣裳的就把两件衣裳给别人，那不成你没有了吗？他再给你啊，然后把你自己变成穷人了，再找他给你施舍，应该不是那个意思，对不对？所以意思就是有两件衣裳的你分一件给穷人，你两件他没有，你有余他不足，因此你要分一件给他，不是要你把你的两件都给他。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我家现在还有两袋面，他家没有断炊了，给他一袋，就这么一个意思，你还活得下去。这是约翰的一个题。然后在哥林多后书里边，保罗整个的第九章他讲到论圣徒的捐助那件事情，对吧？给圣徒的捐资，我们一定要明白，有的时候一些教会在讲十一奉献的时候他用这段经文，我要说那个不是的，其实这个用的并不恰当。约翰福音的第九这个哥林多后书的第九章，就是这里边以这节经文作为代表的，讲的不是十一奉献。大家必须明白，我们今天谈的这个问题不是十一奉献，不是十一奉献，所以这个原则不是用在十一奉献。十一奉献我们要从神的角度说，那是一个必须的事情，而这里边所讲的慈善的事情是这里所讲的是自愿的。保罗说，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就是你的心能够承受的这个慈善的这个界限在哪里，每个人带领是不一样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所以这里边讲的已经很细了，对吧？如果你去说看到什么地震啦，或者灾区啦，怎么样的，你想要去捐这个钱，你自己一个月收入是2000块钱，你说我要把一个月的收入都捐出去，有人做得到这样？可是有人做到这个的时候，他觉得心里他很做难，他很勉强。如果真的那么勉强，就不要做那样的事情了，因为你如果捐得不乐意，恐怕这不是神所喜爱的，对吧？捐得乐意的人才是神所喜爱的。你拿得出的那个钱，你拿得出的那个物， 一定是你的心里不是很勉强的，是你可以去乐意去接受的这件事情。所以这里边会提到一个撒该，他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如果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他就讲一半，对他的心里，他的心所酌定的就是这一半。耶稣没有去跟他说，你的以前欠那么多债你应该全卖了，或者说太多太多了，你的家产那么多，你拿出一半来也用不了，四分之一就行了，都没有。因为你本心所酌定的，耶稣说就称赞你很好，因为这是你的心，既然你悔改在神的面前，你的心所酌定的，神也称赞你。所以我们说，首先这个叫量力而行，另外一个叫做聚沙成塔。这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在旧约里边有一种硬性的规定在，硬性的规定在，是关于慈善的，不是关于十一奉献的。十一奉献是说你的牛羊牵十头过来，第十一头拿走，第十头就拿走，对吧？交给神，那个叫十一奉献。可这里讲的是怎么去关注你民中的那些个穷人，你要做什么。我们看到了一个叫做利未记，在利未记当中有这样的一段经文，19:9-10，很多人读到过。他说，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掉的果子。这个命令呢，我们说很具体，但它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去收割的时候，这个地方方正正的，你呢就得把这个边边角角整个一个边和角是不能去收割的，你只收割中间的部分。然后你的这个，如果你收割的时候有个麦穗了什么的掉在这个地上了，你不能去拾去，你只是收割这捆的是你的，掉在地上的就不是你的了，你不能去拾。你种的葡萄树葡萄园那个果子你也不能摘尽了，1000株果树我就只能摘个900株或者是950株。如果是摘的过程中掉在地上的那个葡萄你也不能再摘了，不能去拾了。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很明确，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神以他这样的一个郑重的语气告诉你，这是一个很硬性的命令。剩下的那些就是给穷人的、寄居的。因为一个田你不割尽，剩下的就有一些麦子是遗留在那儿，可以让别人去割的。你掉的麦穗不拾，就让别人去拾，对吧？你的那个果子不摘，就是留给别人去摘。他没有收入，他没有来源，因此你的这个收入就要另性的留出一部分去给别人去。这件事情放到今天是该怎么应用呢？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说这件事情呢，你会看到，我特别感动，看到我们其实越往古代的时候，你会越发现人似乎还有保留着从神来的一些个启示。就在我们中国的诗经里面也有这样的 一段的记载，也很有意思的，跟这个意思是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啊。这个话是说着，彼有不惑智，此有不敛迹，彼有乙丙，此有智岁，依寡妇之力。翻译成今天的汉语来讲，就是说那有一些没有结得饱满的麦穗，这儿有一些是说就跟那个意思一样，田边田角的这种，然后那个地方有掉在地上的穗子，这个地方也有掉在地上的穗子，说什么乙丙治穗都是这样的。这个东西呢都是不惑或者不敛，就是你不能去收的，依寡妇之力，这些事情是给寡妇的。你会看到我们先民的这个精神也是很符合这件事情的，对不对？很符合的啊，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啊。然后在圣经里边到路德记，大家很知道这个经文里边的许多情节是跟这个事情密切相关的，对吧？密切相关的。我们看到路德虽然是一个外邦女子，但是就凭着信愿意投靠在耶和华的荫下，于是跟着他的伯父拿俄米回到了这个犹大地。回到犹大地呢，你没有收入，你知道吗？两个人都是寡妇，是不是？都是寡妇，而且伯父上了年纪，他是个年轻的寡妇，但你在古代那个社会里边，一个女人一个寡妇没有办法去生活，如果你们的话。但是对于这样的寡妇怎么办？圣经 刚才说的那种不去收进田的四角，不去拾那个果子麦穗，就是给他们用的。因此现在路德无论他以前知不知道有这个规定，现在既然回到了神的国度，于是他就愿意去照着这个方式去给自己的家营造一个收入。于是他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他恰巧，当然我们知道这不是恰巧，这是神的安排，是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他去那个他的田里拾取麦穗去。这里边有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说他本族的那个人的田里去。如果我们把这个比喻为那个教会的话，我们就是说教会要优先照顾你自己教会像这样真做寡妇的，对不对？如果我们用灵异来解，波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使女们处。如果是我们教会真有这样的困苦孤独的需要，你不要上别的教会去找支持去，你要优先的从自己的教会，而且教会优先并且必须的去供应你。后边两个灵异的解释有一点跳啊，不是原文的全部的引入。这个路德呢，他起来又拾取麦穗，你会看到波阿斯的这个吩咐很有深意。他吩咐仆人说，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他，不可羞辱他。我们说根据刚才利未记的规定，你只能拾取那个田间田边没有割尽的，对吧？或者人家收割的时候掉在地上的麦穗你可以拿。可是这边波阿斯说，他就是从你已经收割完捆成捆的里边抽，你也不可为难他。不但如此啊，并要从捆里抽出些来留在地下任他拾取，不可斥下他斥喝他。不但如此，甚至要从你已经收割好的抽出一些来故意放在地上让他去拾。所以我说这件事情来讲，对我们这一个属灵的含义是什么？一个教会来讲，其实十一奉献所收上来，你会在旧约中看到它的用处，其实主要是供养立位人全职的，对吧？当然目前来讲我们阳光教会没有全职的人，是吧？然后呢是圣殿税，维护圣殿的各样的需求，对我们而言就是我们今天的房租了，维护的这些东西。所以我们是严格照了这个圣经的吩咐，十一奉献是做这个用途的，以及跟神的事情有关的。但是在特别的情况下，甚至于连十一奉献里也有必要拿出一些个钱来去关注到慈善的需要，就是这样的。虽然慈善这件事情是另外的有一个的，你会看到我们今天在外边有一那个奉献箱的旁边会有一个专门的另外的一个箱子是慈善的需求，所以这个是另外的。但是这个另外的意思是什么？比如说我们教会就有一对，也是一家人，有一个高桂华这一家人，我们很多姊妹去探望过他，这是非常的困苦。比如说就这一家人，如果我们已经决定了假如说每个月给他300块钱，如果到了一个阶段你发现我们那个慈善的箱子里边没有这个钱，这个时候教会从十一奉献里也要拿出来去帮他去。所以说慈善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啊。好，这个路德呢就这样的去拾了一天，这一天拾取麦穗，直到晚上将所拾取的打了约有一法大麦，就是打出来的麦穗有一法22升，这样22升10厘米见方的这个东西，如果满满当当的麦穗，这是一升，我也不知道这个磨成面是多少，但是这一天拾的这些看起来能吃好几天，是吧？足够供养她婆婆了，就这个意思，她能够满足她的需要。好，我们说这个地方我们说叫聚沙成塔。对于你自己而言，你可能说我这个田几十亩几百亩，我留个角角留个10%不是个事儿。对，是不是个事儿？但是圣经要求你必须留，你留了之后这个聚起来对别人来说就很多，你的几个麦穗看起来没有什么，它拾起来最后一法。所以我们说这个是怎么实行呢？今天讲慈善，大家不要觉得啊，又要怎么好像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还是说十一，还是做到手比例是多少？我说比例是自愿，比例是你的本心所酌定的。而且是那个按照这个比例来说，如果从圣经的角度，我们每个月的收入其实我们不可收尽你所有的， 如果你一个月收入1000块钱，你就应该除了十一奉献之外，另外就留出一个预算，这个预算究竟是多少，你就想一个钱它的边边角角是多少，你在收的时候它会掉下去的那个果子是多少，对吧？这个是你个人去衡量的。总之你不可收尽，换言之每个人都有义务留出你的一部分作为慈善的需要。一部分究竟是多少，打一个比方，比如你就是青年的学生，你没有什么收入，对吧？你可以在你今天很热的时候，很想喝一杯很冰爽的可乐的时候，你这个可乐的3块钱你可以省出来，对不对？你今天很着急的话，你明明可以坐公交车，起晚了你起得懒了，你非要打车，如果你把打车的钱能够省出来，就6块钱，不去学校食堂吃饭，非要到外边吃一个什么好吃的去，10几20块钱，这样的钱不是说从此就可乐不能喝了，不是这意思，是说一笔小钱，正常收入之外，哎，零星的有点小奖金，有点别的一些个额外的收入等等，这些钱它就是很可能的这里边所指向的那些东西。如果一个人真是一个你一周少喝一杯可乐，少喝这3块钱5块钱，你一个月就有20块钱。如果你这一个月有20块钱，真的是可以献给慈善的需要的话，咱们在座的这么130-150人，这个钱也是将近3000块钱，你起码足够我们王乾坤弟兄这样的等等他一个月的生活费了吧，是不是？所以不是你想象的那么难的，要求你每个人一个月拿出500块钱了，1000块钱了，2000块钱了，并不是这样的。所以也不是说你就啊原来就5块钱而已，拿5块钱。所以说这个没有硬性规定，没有的，真的是个人本心所酌定的啊，个人本心所酌定的啊。这个会详细的说了一点，并且里边提到说我们这个奉献的方式是甘心乐意的。保罗讲说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凑出捐项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其实咱们说开了，耶路撒冷怎么就变成那么穷呢？很多人说是不是起初许多人变卖了家产放到使徒脚前，对吧？从此之后就好像你这个是断了收入了还是怎么样的。其实那个是一个小原因，主要的原因是那个地方遇到饥荒了，你看整个圣经，对吧？是耶路撒冷整个的犹太人遇到饥荒了，所以那个地方的圣徒当中出现很多穷人，这个时候就需要那个外邦的教会马其顿啊亚该亚人去凑出捐项来给他们，这个地方要乐意凑出来，乐意。灵后里边也是这样讲的，保罗讲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他们过了力量。就林弟兄他来到我们这里服侍的时候，谁支持他呢？他原来是在海外的一个小岛上，很多知道这个地方，南太平洋的一个岛上，在那边去服侍。他知道来中国的时候，他所服侍的那个教会都是当地的纺织女工，主要是中国人，也有外国的啊，主要是中国的姊妹，很辛苦，每天的这个上班可能就是早8点到晚上8点，12个小时。他们的聚会是晚上9点开始，9点聚到11点，这样子就这么辛苦，然后回家去睡觉去。所以就是服侍的是这样的一群人。而当这个林弟兄要来我们这里的时候，这个教会这些个姊妹们就奉献给他作为支持他这边的费用。奉献了多少呢？许多姊妹把自己全年的收入都奉献出来了，一分不留。这就是这里所说的按着力量，而且实在来说是过了力量，实在来说是过了力量，而且他们是甘心乐意的捐助的。有时候我想到这里真的觉得非常的那个自愧不如，如果我处在他那个情况下，一个人千里迢迢跑到国外去打工为什么来着，是吧？他主要不就是为了挣钱吗？可是他能够这样的去做。所以我说真的是这些事情，我们说每个人的这个领受不是很一样，不是很一样。好，仍然刚才那节经文，个人随本心酌定，不要做难，不要勉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一定要甘心乐意，如果真的觉得不情不愿是为了给谁看的，那这个是真的就没有意义了，因为我们不会有任何人看到这个东西。 第四个方面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这儿，为什么叫不被看见？我们这个教会的慈善做起来跟世人的慈善有什么不一样？2008年的时候地震，当时群情激愤，一个一个的在那个大型的什么 CCTV 慈善晚会上，在那儿举个牌子，王老吉捐款1亿，全场啊掌声雷动，是吧？著名影星章子怡捐款1000万美金，哎呀就鼓掌。事后你发现有相当多的比例当时认捐的都是诈捐，直到现在过去已经4年了，那个款子也没有落实过。那他为什么当时要喊这个名呢？因为他要人纪念他，对不对？我钱都扔出去了，不能听个响吗？我要人纪念。而这件事情就是圣经里边特别反对的，主耶稣亲自的一个吩咐，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所以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呢？不仅不能故意叫他们看见，而且你应该故意叫他们看不见真正的施舍。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举牌子，是吧？网上公示等等，那就是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他们的赏赐就是人的荣耀。当时真的是这家伙这个广告效应太厉害了，你打什么广告没有说王老吉认购1亿，好，网上不记得出现帖子，以后要喝就喝王老吉，我都不知道是谁写的这帖子，有多少是自愿，有多少是他趁势的一个营销，是吧？世人的心诡诈到这个程度，你很难想象他的底线在哪儿。发国难财的大有人在，对吧？可是圣经的却讲，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如果你要人尊重你，好，人已经尊重你了。如果你要人去夸奖你，人夸奖你了，你就不要再想天父的夸奖了，你只能二选一。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你右手所做的。你右手把这个5块钱、10块钱，还是500、1000，还是10000、10万放进去奉献箱，到那个账户里，到他的手里的时候，连你的左手都不要知道。所以我们从教会的角度来说，我们不认同那种像世人的希望小学似的那种方式的慈善，说这孩子我好像就是我认领了，以后呢就是你，我支持你怎么怎么样怎么样，这样他将来把你当做什么恩人，感谢你一辈子欠你点啥，是这样吗？我们不要人去纪念人，耶稣不要我们被人纪念。如果说真的要去帮助到别人，我们是从教会的角度，他如果要感谢，他只是能够模糊的知道是教会在帮助他，你要感谢，你只能感谢神，你感谢不到任何具体的人。我们不要落入这个试探里，落入这种希望被称赞、希望得人的荣耀、希望被给感谢的这个试探，这是耶稣特别强调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这就是我说的，不仅说不能故意叫他们看见，而且你必须故意不叫他们看见，对不对？你必须故意不叫人看见，没有任何人知道这是你做的是最好的，千万不要从这身上得人的荣耀。所以我们说这是施舍的一个慈善的一个方式的问题，对吧？四个方面，我们说是量力而行的，是积少成多的，是甘心乐意的，是不求纪念的。施舍的目标人群是谁？其实刚才根据这个几节经文你已经看出来了，那个果子那些个麦穗是给谁的？是给穷人和寄居的。到了新约的经文，他又讲是在你们的教会里那个真为寡妇的人啊，真的无依靠的这些人是给他们的。所以我们说四种人：穷人、寄居的、真为寡妇的和无依靠的，真的没有依靠的。有时候大街上你看到的那个在你面前把你的车窗户擦一擦然后你要钱的那个， 那个未必是真无依靠，因为那个可能是他整个安徽那个县 GDP 的一个来源，就是这个他有依靠，他其实有依靠，那是他的职业。我说你要区分这件事情，我不是说看到这个就一律不给，不是这样的，你可以给，给一些没有问题，但是我一定要让你明白，教会的慈善恐怕不会去拿出去建乞丐就发到方案就完事了，不是这样的，因为那个未必是真无依靠的，真为寡妇的啊。所以这个经文里边好像我们看什么叫真为寡妇的，提摩太前书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如果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不是说没了丈夫去找寡妇，就这个意思。如果你还有儿女成年的自食其力的，应该他们优先来去行孝报答亲恩。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仰赖神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信主的妇女如中有寡妇，自己就当救济他们。如果是信徒，你家里有这个寡妇，你首先应该自己帮他，这是你一个人伦的一个问题，对吧？不可累着教会，好使教会能够有能力去救济那终无依靠的寡妇。这圣经说得很清楚了，对吧？什么叫做真无依靠的？其实不难分辨的，真的无亲无故了，真的是无亲无故了，没有任何人去帮他了，这么一种意思。关于这个穷人，这里边也有，这里边提到的和寄居的，就是刚才那个利未记里边，是吧？不去收割，不去斋祭，是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就是那个特别有需要的，困苦到没有任何收入的这样的人啊，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的目标人群这四种：穷人、寄居的、真为寡妇的、无依靠的啊，无依靠的。然后慈善的学习是什么意思？我们慈善是要学习的。以赛亚书，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没有人天生就懂得慈善的事情该怎么做，就目前连我们教会也不是说就敢百分之百给你咬定具体该怎么做，这要学习啊，要学习。提哥书提到，并且我们的人要学习正经事业，另外一个翻译叫做学习行善，原来慈善就是正经事业，是吧？如果没有这个正经事业，岂不就是个不正经的教会呢，对吧？预备所需用的，免得不结果子。然后这个学习是彼此学习，彼此造就，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人的爱心没有天生就好的，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们就不需要被拯救了，对吧？人的爱心在你从得着耶稣救赎之后，他仍然需要去激发，互相勉励，彼此的去通气儿，去这样的行善。所以说这个行善是需要学习的啊，需要学习。好，然后我们说到一个问题，慈善的阻力是什么？圣经里说到过这么一个节经文，他说，弟兄们，你们行善不可丧志。行善的时候很容易丧志，为什么会容易丧志？灰心丧志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说首先就是罪的影响。马太福音提到，到了末世，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如果你现在去上网去看，铺天盖地的到处有家里边患了重病了，出了什么问题了，希望大家等等，是吧？其实我得说这里边大部分是真的，因为没有多少人是要拿这事开玩笑的，对吧？但是就因为越来越多的有人是利用这种方式真的在诈骗，因为这样的不法的事在增多，因为这个罪的事情在增多，许多人爱心就渐渐冷淡了。 所以说很关键的一个原因，使得人行善行的丧志了。教会也同样面临这个问题，有许多教会起初大家很有热心，愿意去行善，但是偶尔因为不慎，因为别的原因，发现你的捐款其实被人骗去了。当这类事情一出现的时候，人很容易丧志，对吗？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很让人很闹心，很怎么样的。所以说这个是一个罪的影响，这是第一的。而且就会有这个因为慈善的名义罪牵扯进来。你看在约翰福音里面写道，当那个玛利亚拿香膏膏主的时候，犹大管钱囊的犹大说话了，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哇，这个人慈善的心好有，对吧？他真的很关心穷人呐、啊，是这么浪费一瓶香膏30两银子，是一个工人几乎一年的收入。然而圣经圣灵启示约翰告诉我们，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他突然这么敏感，就知道这个值多少钱，然后能干什么干什么。他经常贪污，他经常贪污，他对钱很敏感，他借着钱的时候总爱说事儿，他是有罪的影响在里边，这是犹大的罪啊，就这样的意思。所以罪的影响是特别会让人这个行善会产生丧志的。然而我们不可把一切都归于外在的原因对我们的影响，我们说内在的原因还是说属灵生命是不是丰盛。当你的灵里有缺乏的时候，也很容易出现这种丧志的问题。说白了，信望爱三方面的缺。圣经里边会讲到说，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少年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等候耶和华的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奔跑却不疲倦，行走却不困乏。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指的下边这个，我们想说的是加拉太书，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很多时候我们虽然刚才我们也承认耶稣说不被纪念，因此我们说啊，扔个钱还得听个响，这个想法是没有了，但是很多人希望有收成，希望这个钱捐给病人，我就要看到那病好，希望这个钱去捐助到当地的宣教，我就希望那人都信主，希望这个钱去给了当地，就希望当地把这个用到正地方等等的，是吧？我们希望看到那个收成。可是你要看那个收成，你要注意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有时候那个时候就跟我们所计划的时候可能并不吻合，并不吻合。当那个计划真的不吻合的时候，人很容易灰丧志。这个时候你就要回到那个第一句话，要重新去得力，就要去等候耶和华，要存着盼望。所以我说这里缺失的是信心和盼望，是信心和盼望。另外一个导致到这个行善遇到很大阻力的问题是爱的问题。保罗这里边特别提到，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这不就是耶稣要求的吗？你变卖所有周济穷人，对吧？我若把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如果这些事情不是带着爱心做的，而是带着一种可咒可诅的功德心，佛教的那种东西来做的，这就真的出了大麻烦了。我们必须要说的是，行善固然是一个基督徒真他的一个标志之一，也是神所命定要我们行的，然而这件事情跟救恩是毫无关系的。这本来是你应该做的，你之所以是人，被神造成一个人，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站在这个大地上，你就应该行善，那不是什么功劳。如果你不做那是亏欠，那是犯罪，如果你做了你在荣耀神，但那是你应该做的，并不是功德。所以不是要去把周身所有的卖变卖了周济穷人，你因此上天堂，没有这样的事情。神就会比如说你带着你的钱财下地狱去吧，就这个意思。如果没有了爱，与人与自己都没有益处。这个爱从哪里来？如果不是神仙爱了你，你哪里会有爱？你没有接受过神的爱，你怎么会有爱去给别人，对不对？仍然绕不开那个基本的救恩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谈的是一个基督徒的本分，并不是功劳， 所以这两件事情是我们的一个最大的阻力，主要就会产生这种灰心和丧志。但是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从两方面找，一方面我自己的灵命，我们不是说大家没有问题，但是基本上看来并不是这个方面出问题，也有可能让这个事情黄了，因为外在的罪的影响，对吧？而有的时候并不是外在的罪的影响，是你自己灵命出问题，你对神的信靠，你对神的盼望，你对神的这个需要没有信心。你会想，你现在明明看到这个人好几次了，在你面前他就缺了1000块钱，你现在手里这1000块钱正留着准备买空调，比如说1000买不了是吧，买冰箱吧，你就需要买冰箱，家里没有冰箱，但是他就跟我要这个钱，我给了他，那我东西全坏了，我没有地方放东西了，我怎么这个像说话这样想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似乎神不管你，好像你没有这些东西你活不了了。所以说信心在哪里，就在这些时候。那你要在什么时候？你缺乏的时候才需要信心，你都一切都富足了，需要什么信心了？而有些缺乏，有时候施舍到一个程度，真的会施舍到让你缺乏的啊。所以我们说这么两个原因会导致我们有阻力。最后我们说行善的果效，行善的果效，圣经这样讲，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我们这里不是要说功利主义，我只是把圣经的经文既然有就放在这里，我们既不夸大也不缩减，对吧？耶和华必偿还，至于用什么偿还，那可能是另外的问题。这人说，我辛辛苦苦每天工作，劳苦一生，有点钱就捐出去，有点钱就捐出去，到老了，现在60多岁了，一贫如洗，还是天天去奔忙去工作，真是的，偿还，偿还什么了？你60多岁，你没有说躺在床上生病，70岁，你还有充足的精力去工作去做什么？起码把健康还你了。你要惹一身病去，别人给你捐款治病，你觉得哪好？你以为那样的他真的很舒服啊？家里生了重病，大家捐款给他，然后治病去。他因此得荣耀了，他因此舒服了，不是这样的。耶和华必偿还，并不是说啊，你是穷人，神就千倍百倍还给你，那是股票啊，这还是基金呢，是不是？神用他的方式去偿还你。我们要学会数算神的恩典，你用心查看，不难发现神在哪些方面偿还恩待着你，对吧？经常我们说那句话，每天说神啊，我很痛苦，我很痛苦，我很痛苦。你喊痛苦，说明你还有生命，能感受到痛苦，对吧？就是这样。很多时候有很多的事情，我们需要从神的角度去理解，去感恩。好，眼目慈善的就必蒙福，因为他将食物分给穷人，将食物分给穷人。那么我挺感动的，他们有人去这个四川一个教会去参观。他那个教会就有一个感动，奉献给一个项目，这个项目严格说起来都并不是基督徒去办的，大家可能很多人听过，是叫做一个免费午餐这个项目。我们的很多在云贵那边山区边缘的山区的孩子们去学校上学，学校是没有那个能力供应那顿本来都有的校间午餐的，就有这么一个项目，一份午餐是多少钱，认购这个东西，这个做得很大了，很多教会也参与，把食物分给穷人，很简单，对吧？让他吃上饭，这个不高，但是要让他吃上饭，吃上饭对我们而言不是个事儿，对有些人那就是个事儿，就是个事儿。你打一个车6块钱，对你不是个事儿，那就是他的一顿午饭，他不吃这顿午饭就得饿着。你不打这个车，你能走路，他不吃就得饿着，就这种问题啊。哥尼流。天使向他显现，哥尼流很害怕，说主啊，什么事啊？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记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这个达到这个字在那个原文里边就是用的是一个过去，你看到旧约里边很多地方提到烧香，是不是？犹太人也烧香的哈，他们有一个做香之法，他做的那个馨香的那个祭，这个香烧了以后那个烟柱直直的往上去，他们就认为这个是达到了神那里， 真正的香和祭物是什么，什么东西才能真正的达到神那里。这里面提到你的祷告和你的周记，原来只有这两件事情是你能做到的，达到神那里的东西。读经是神对你说话，祷告是你对神说话，对吧？而你去加在穷人施舍的这些事情，是真正的可以达到神的面前并且被纪念的。这是人与神沟通的另外一个方式，你的祷告和你的周记如同馨香的祭，如同基督徒该有散的那个香气一般，直直上升到达神的面前。这个字就是这意思啊。保罗说得很具体，他说的叫做说不尽的恩赐都哪些。他说这些个给耶路撒冷圣徒们捐助的人，神能将多样的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让你们凡事常常充足的一个目标是什么，目的是什么？能够多行各样善事。所以我们必须明白，钱财根本不是你挣来的，有这个想法的话真的很可怕，是神交给你去管理的。怎么管理？你就跟一个精明的投资人一样，主人出资方，你不是投资人，你是管理人，对吧？投资人把这个钱交给你，你该怎么管理这笔钱？你必须了解投资人的心意是什么，对不对？神把一笔钱给你，你得了解神希望这钱用在什么地方。当你能够这样想的时候，圣经这句话你就明白了。原来我们凡事常常从有各样的恩惠被多多的加给，是要我们能够多行各样善事的。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就是神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有可能是种地的种子，也有可能是果子，但是是仁义的果子，就是用别的方式去偿还你了，对吧？60年代的时候，美国就有这样的一个小女孩，她是姐姐，两个小弟弟，这个家庭完了，这个父母显然有点偏心，喜欢小弟弟，啥事总让他去干活，他去干活，你去照顾弟弟，去刷碗，去做饭，去赶快上学了，去拿这个去，就做那个去，每天做，而一切的好处全都给他弟弟。这个小女孩就10岁左右吧，她很觉得有时候不公平了，她就后来给那个报社写一封信，她说为什么我努力的去做这么多的事情，想让父母高兴，想让怎么样，但为什么得奖赏的总永远是我弟弟，我就没有奖赏，好吃的轮不着我吃，什么都轮不着我。后来那个报社的编辑是个基督徒，他就很有智慧，这孩子的问题其实很尖锐的，我拼命做一个好孩子，我为什么没有赏赐，对不对？他说神给你最大的赏赐就是让你成为一个好孩子，这本身就已经是赏赐了。就这里面所讲的，你的仁义的果子在增添，你做这些事情，说我这么去努力的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我得了什么了？你已经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你说你还要得到什么？神所喜悦的人是什么意思？如果你能让你喜爱的那个人他爱你，为此付出一切你都愿意，那么你让神爱你，你觉得有什么时候好像还觉得很不值呢？这里边讲仁义的果子，会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你看到保罗在重复这个概念，对吧？富足的目的多多施舍，并且就借着我们是感谢归于神，因为办着供给的事，不但补圣徒的缺乏，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你去帮补他们的时候，他们会感谢神的，他们从这供给的身上得了凭据，知道你们承认基督，顺服他的福音，多多的捐钱给他们众人，便将荣耀归于神。如果你说人被造是为了荣耀神，没问题，不是光你自己把荣耀归给神，别人怎么能够把荣耀归给神？是借着人的爱心，对吧？因为他们因神极大的恩赐显在你们心里，就切切的想念你们，为你们祈祷，于是就会有很多人来为你祷告。祷告的这个一人祷告的功效，是一人的祷告大有功效，大有能力的。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这就是保罗的一个总结。所以说讲慈善这样的一个果效，真的是神所喜悦的事，说就是这样。好，我们最后来总结，我们说了这么几点， 我们提到说慈善呢是一个基督徒必有的行为，并且是教会必备的功能，是神清楚而且明确的旨意。因此我们教会开始建立这一个常设的制度，就是你会看到有一个跟十一奉献相不同的一个慈善基金。这一笔钱的用途是全体的会众，按照道理来说是全体会众共同商议的，但是在1月1号之前，在我们理清之前，目前是同工会共同来决定。当然目前我们大家看到的显然的明显的需要是上一次我们分享过的那个王乾坤的弟兄，所以等一下我们有一个专门对他的分享，所以这个钱目前会主要是全部给他来用的。以后呢，我们会这个事项会发起，谁都可以提议，只要是在我们聚会的信徒，谁都可以向教会提议说你看到了哪些祸从人，或者是寄居的，或者是真的寡妇，或者是真无依靠的，你看到了有这样的人，你可以提给教会，教会可以来讨论决定是不是用这一笔慈善的钱去支持他，这就是这个用途。然后我们会每周会公布上一周的收入情况，用在了什么地方。所以我说这是教会必备的一个功能，因为这是神清楚明确的旨意，我们就要顺服。我希望我们的教会将来在外边啊，被人认为是一个有生命、有爱心、有怜悯、愿意服侍人、愿意帮助人、真正有基督样式的教会，而不仅仅是一个哇人很多、地方大、系统很坚强、一个个都学问很深、讲起来都夸夸其谈、头头是道、滔滔不绝、洋洋洒洒。我不希望是那个印象。我相信一个神的一个真教会是给人看到它是一个充满爱、充满生命的教会、充满祷告的教会。慈善的方式我们讲量力而行、聚沙成塔、甘心乐意、不求纪念，细节刚才已经讲。目标呢，穷人、寄居的、真为寡妇的、无依靠的。然后我们说慈善的这一件正经事业需要学习、需要激发、需要勉励。我们要学习，不仅是彼此学习，我们也就会学习别的教会做得很好的一些方式啊。四川的那个教会，他不仅是做这个刚才说免费午餐，他支持这个项目，他还做一件很大的一件事情，其实我们不一定有这个能够认识上去。他给那个全国去坐牢的那些很多人，他说叫良心犯，他认为这些人是受冤屈坐牢了，给这些人定期的有一个帮补。总之我说每一个教会他的领受会不一样，而我们现在所关注的是那个真的没有依靠的，我们谈的是那个病人，对吧？我们关注在这件事情上。但是这一件正经的事业需要学习，彼此的去探讨，从神去领受哪一些该做，哪一些不该做，哪一些虽然该做要等一等做等等，是吧？好，慈善的一个前提是对付罪、建立生命，不可以本末倒置，不可以本末倒置。如果说我们去帮助别人，你说是不是带有福音的目的？不要这样去讲，好像什么目的论，不是这样的，是说你都连一个世上的财物你都愿意给他，那么更宝贵的你愿不愿意给他，是这个问题，对吧？是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既承认撒玛利亚人那样的事情，我们也同意彼得所说的金银我都没有，我只把我所信的耶稣基督传给你，而不要变成某些极其富足的教会，耶稣我没有，我只把金银给你，是吧？这就坏了，这叫本末倒置，那叫出人命了，那就是吧，没了还谈什么慈善。有了重生得救的生命，才能够真正的从神的角度正确的看待慈善，既不会当成功劳来炫耀夸口，也不会当成负担灰心丧志。真正的基督徒会明白慈善是什么的，会明白的，既不夸口也不丧胆。所以我们最后说慈善就跟祷告一样，是可以达到神的面前，被神纪念，蒙他说不尽的恩赐的赐福的。所以愿我们大家的爱心都能够来真正的可以慢慢的去激发，慢慢的去成长，使得我们从身边一点点小事情做起，真的从省掉我们 现在可有可无的一杯饮料，一顿午饭，一个打车钱，买一本闲书，买一个闲的光碟，看一场无所谓的蝙蝠侠电影了之类的，从这些钱开始。不是说永远不要看电影，我是说当你看十次电影的时候，你要能哪怕有一次感动，说哎呀，这个钱今天可看可不看，我可以把它放到另外的一个地方，下一次可以交给这个慈善，能够真正帮助到一些人。真的是你那个20块钱，你不要觉得个小数目，对于某些人是他一天的生活费，真的会帮到人的。好，就让我们一起来为这件事情祷告。我们来低头。主，我们求你能够使用我们的教会，主，我们也求你能够感动我们弟兄姊妹，真的能够来顺服主你自己的心意。主啊，我们不是听从任何人的心意，乃是去顺服主你明确的旨意。主，我们求你能够使用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你祝福的管道，让我们的教会不仅能够将福音带给别人，也能够将人家实际的需要去带给他们。主，我们求你能够使得我们的教会能够眼目看得到周围有需要的人，让我们能够来真正关心那些真无依靠、真无指望的人。主啊，我们知道这世上有许多的不公，有许多的缺乏。主，我们虽然不能改变这世界，我们可以改变我们自己，改变我们的教会。我们可以使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真正有生命、有怜悯、有慈爱的这样的一个教会。主啊，我们愿你的心腹都能够有像你的样式。我们愿这个教会能够成为没有瑕疵、没有皱纹等病的这样的教会。我们也求你能够来使用我们的教会，在更多的事情上可以能够来激发我们的爱心，可以去行出你所喜悦的善事。主，我们也相信你已经有数不尽的恩典已经加添给我们，你也必然会有更多的恩典愿意临到我们。主，我们也知道这恩典临到我们就是为了要我们可以去有更多的能力去多行善事，去多为你抢救灵魂。主，我们去愿你去怜悯，愿你去差派使用我们当中的每一位，愿你在每一件无论多小的事情上感动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可以时常的仰望你，时常的去不光顾念自己的事，也去顾念别人的事。主，我们求你能够使我们的心里真的是一个，我们的心是一个柔软的被你改变了的肉心，而原来的在最终生活的那样的实心，让我们真是凭着信、凭着望、凭着爱，我们愿意去仰望你，愿意从神你的角度看待这一切的事情。主，我们求你从我们当中、从我们的外边断绝任何罪的影响，好使我们的各样的善事不至于让我们弟兄姊妹灰心和丧胆，让我们真的是到了时候看到收成。祝我们这样的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